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在这边分享神的话语。今天也很兴奋能够见证六位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想在座大部分都可能已经是基督徒，只是大家信主的时间可能有长有短。我个人呢，是在1987年的时候在 UGA 的学生查经班决志信主的，那隔了一年就受洗。可能和大多数人一样啊，在信主之前呢，心里有很多的疑问。我们想，就算没有完全得到解答，但是就凭着信心相信。所以我想说，一旦信主之后，这些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但是呢，没想到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以前的一些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呢，又产生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对如何做一个基督徒有很多疑问。那在教会里头呢，当你有疑问的时候，我们通常第一个人想到的是谁？就是牧师嘛，啊，所以我也不例外。我那个时候还记得，那时候已经到了母堂聚会。那在那个时候呢，台湾的总统是李登辉先生，在美国的总统是克林顿。那李登辉先生，我们晓得他自称是基督徒，啊，他在台湾的长老教会聚会，在他竞选连任的时候呢，他就跑遍了台湾各个大大小小的乡镇。在台湾呢，有一个现象，就是越小越穷的地方呢，这各种这个偶像、各种民间信仰的就越多，各种寺庙也越多，像拜什么关公啊、妈祖啦、土地公啊，你数也数不清楚。那我在电视上看到李登辉先生呢，不止一次，他就与他的助选团还有当地的乡亲父老，就在那边拿着香在那边祭拜，啊，要展现他的亲和力。那后来又有一次呢，在复活节的前后，那有新闻记者访问他，问他说：“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他说他相信，但是呢，他相信耶稣基督呢，只是精神常在人间，他并没有肉体复活。那我就问牧师，我说：“你同意李登辉先生这种想法跟做法吗？”那他说他不相信，他不同意。那我又问牧师说：“你觉得他这样算基督徒吗？”牧师想一想啊，他没有马上回答。我想我问他这种方式可能也不太妥当哈，好像有点像法利赛人要找麻烦啊。所以他想了一想，他说：“他算基督徒，但是基督徒有很多种。”那我那时候还不死心，我就再问他，我说：“那克林顿先生？”他从小也是基督徒，他当上了总统还跟他的女助理勾三搭四，有不正当的关系。那事情被揭发了之后呢，他在电视上还公开的扯谎。那牧师啊，你觉得他这样算基督徒吗？好，那 你猜我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他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怎么样，有很多种啊。然后那个牧师就一副 老神在在哈，语重心长的看着我，意思好像就是说你究竟想知道什么啊？那我想一想，就不再敢往下问啊。马太福音书上讲的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啊。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心虚的人可能有麻烦了啊，万一这个牧师问我一句说，那陈弟兄你信主也很久了，你算哪一种基督徒啊？那我怎么回答啊？中国有句俗话说，一种米养百种人，天下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同样呢，教会里头外头你也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基督徒。那圣经描述我们个人信主之前的光景是什么？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我们一旦信主之后呢，只要我们愿意配合，神会按照他的计划把每一个跟随他的基督徒塑造成他所看重的器皿，这个是主应许的。那我顺便复习一下，上周黄牧师讲到信有四个动作，一个是拿过来，第二个是什么？交过去，第三个呢？顺着行，然后呢？跟着走啊，四个都是动词，就表示说信了之后，我们要用行动来配合。那真正相信主的人呢，应该跟着大牧者，跟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向前行。不然呢，我们仍然会有可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就像那两位总统一样。 我把今天讲到的题目呢定作为向前行。那主题经文刚刚已经念过，由于的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念。那 这一段经文呢出自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希伯来书顾名思义呢是写给希伯来人看的一个书信。希伯来人其实就是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但是当我们提到希伯来人的时候呢，我们更强调的是他们的历史渊源。因为希伯来人的这个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渡河而来的人。渡了什么河呢？圣经记载亚伯拉罕率领他的族人，他从两河流域，两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他们过了幼发拉底河，又渡过了约旦河，后来 来到这个当时被称为迦南，现在被称为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那既然这个书信是写给有希伯来背景的基督徒的，那我们今天看前面这几节经文，我们就从一个希伯来人的角度来看这几节经文。首先他说到，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又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好，这里提到的至圣所英文叫做 Holy of Holy，是圣殿的一部分。好，这是圣殿的模型。圣殿当然今天已经不存在了。那圣殿的大门是朝东，所以大家现在看这个模型的时候呢，大家角度就相当于说，当你耶稣基督你们都在橄榄山上 看这个圣殿的情形。好，圣殿最外圈的一圈呢叫做外邦人院，这是闲杂人等都可以去的地方，大家可以在里面看热闹。那中间一圈啊，稍微里头一点，这叫以色列人院，那这个地方就只有以色列人能够进来。那第三道墙里头呢，这一块地方叫做女院，女院的话以色列的妇女同胞就只能最多到这里。那据说当年哈献祭的时候呢也有诗班，他们就唱那个上行之诗，就是我们今天诗篇的第120篇到134篇。那个内院哈，从这个内外院到内院哈，就上台阶哈。这个台阶呢，一共有十五阶。那每上一个台阶呢，他们就唱一篇。等到十五个台阶上完了之后呢，那个十五篇也都唱完了。我们今天诗班刚好也唱《向高处行》哈。那这个当年的诗班呢，也是一边唱一边向高处行，到了圣殿上面去。但是跟今天诗班稍微有点差别哈。因为诗班当年的诗班里头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另外一种呢是什么人？不是女人哈，女人的话就跟今天诗班一样了哈。另外一种是立位人哈。为什么？因为只有祭司才能进入圣殿，所以祭司必须是男人，也必须是立位人哈。所以这个诗班的清一色的成员都是立位人，都是祭司。那祭司从第三道墙呢？这个女院呢进入内室，就从这边进入内室，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圣所。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圣所大概的样子啊，这个当然也是模拟的模型啊。圣所里头呢，两边是金色的哈，然后这个两边有那个金灯台跟陈设饼的桌子。那这个从这个进口一路往里头走。走到就是那位祭司站在这个地方呢，这里头有一块很厚重的门挡住的，啊，它是有一扇折叠的门，然后有一个紫色的幔子，很厚重的一个幔子。那这里头才是所谓的至圣所，这里头只有在大祭司在特别的节日时候才能够进去的。根据利未记十六章的记载呢，至圣所又叫内殿，啊，长宽高都是二十肘，就是三十尺左右。在至圣所里头是怎么模样呢？至圣所里头放的约柜，还有施恩宝座，啊，那每年在赎罪祭的时候呢，那个大祭司必须拿着香炉，到了至圣所里头，那个香炉的那个香烟呢，把那个神的荣光掩盖一下，这样子祭司就不会跟神直接接触，免得被神击杀。啊，那至圣所里头没有窗户，没有灯光。但是有神的荣光，神的荣光在充满在当中。旁边两个是基路伯，啊，他的这个 面是向外殿，然后翅膀很高张，掩盖的约柜。根据圣经的记载呢，马太福音27:31讲到说，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呢，忽然这个幔子就从中间垂直的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这个幔子裂开的现象呢，代表人与神关系的一个恢复。从前只有大祭司在特殊的日子才能进入的至圣所，今天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进入其中，向神祷告跟祈求。那从希伯来人的角度来看呢，从前有大祭司每年替大家献祭赎罪，神对于他们的来说呢，是一个隔着两道门还一道幔子的神。如今这个幔子是开了，大家都可以到至圣所里头瞻仰神的荣光，与神亲近。这个对希伯来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但是人心里可能就有一个疑问，那我们的大祭司呢，我们还需要大祭司吗？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大家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这意思就是说呢，以前的大祭司呢是替百姓赎罪献牛羊，每年一次，每年都得重复。如今呢，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大祭司，替大家赎罪，将他自己身体献上，一次赎罪呢就永远替大家赎了罪。所以呢，这一条路是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身体所开的路，所以这个地方会讲到说，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今天这位大祭司在天上治理神的家，替大家代求，我们认罪悔改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祷告祈求的时候都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耶稣基督也曾经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要向前行呢，关键就是要走对路。往神的家去呢，只有一条小路，只有一个窄门，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说啊，我带你走圣殿的后门进去，你不要相信，因为圣殿会幕一样只有一个门，没有旁门左道。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说永生的之路很多，条条大路通罗马，请你也不要相信，那帮子人我们称他为异端。如果是照他们的指引走的，不通过主耶稣基督的话，只会走向灭亡，得不到永生的。对于犹太人来说呢，相信神他们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相信自己有罪他们也是从小的一个教导。咱们中国人过新年是干什么？吃团圆饭，放个鞭炮，拿压岁钱，再摸上几圈麻将。那他们过新年是怎么样？他们吹那个羊角的号，然后向神祷告三次，将自己的罪过呢都写在一张小纸片上，然后呢放在水里冲走，大家一起念弥迦书7:19，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所以希伯来书对读者说呢，他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宣告，也是个保证。当神不再计较我们过去的种种的罪恶的时候呢，神的家相信这个大门已经敞开，只要真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都可以凭着信心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开始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对于很多还不认识主的这个中国人来说呢，这条路就比较长。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呢是一种人本主义，所以人本主义就是大家采取的态度就是只管人的事情，对于神鬼的事情就敬鬼神而远之。那再加上多年无神论的一个教导呢，很多人根本就不谈论神存在的事情。那如果再说到罪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好像每一个人都觉得自我感觉很良好。孟子一句话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大家都觉得说我自己何罪之有。那不久前呢，我和我太太还有那个王大为夫妇，我们先后去了那个德东哈，对中国留学生那边有些福音的工作。我们就体会到说，对于不信神的留学生来讲的话，有一些困难。这个谈到神的时候，要不他们就觉得说不觉得有神的存在，要不然的话就是说觉得有神，没有神的话对他们没有什么，没并不重要。那至于说罪呢，大家都不觉得说 罪是一个问题，因为对90年后出生的这些孩子们来讲，一切都是相对的，他并不很容易看到自己的罪。说着说着，这个就话题就扯远了。当然呢，我们相信说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不管他们相信还是不相信，我们还是尽量对他们传福音，希望他们能够借着一次两次三次能够更认识神，希望有一天能够归入神的名下。上周牧师也提到说，我们相信呢，不是只是靠眼睛看见。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也说到，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先前已经说过哈，这个由于文化的背景，我们大多数的中国人信主都是要凭着那个信心先跨出那个第一步。我记得我当年信主的时候呢，是和我的另一半同时举手的，那我们事先并没有商量，但我们信主的理由也不一样。我当年时候基本上是一种打赌的心态去相信的，我自信如果有神的啊，如果神是假的话呢，那他骗不了我，我进去了跳出来就得了。但是如果是真的神的话，那我信他一点损失都没有，不信白不信。那也就是那个时候呢，我还隐隐约约感觉到呢，我的太太好像快要信主了。你知道男人都是比较要好面子的哈，那我不能让别人觉得说我是因为太太信了我才跟着信的，所以呢，我就那个时候就讲员一呼召我就赶快举手啊。那至于我那个另外一半他是怎么信呢，以后有机会让他自己来分享，免得我讲错了破坏自己家庭和谐。那我们再往下看哈，这里的经文说，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个地方讲了信心之外，还讲到一个诚心，也就是一颗诚实的心，纯粹是为了认识神而相信，而不带任何目的，没有任何交换条件。我开始的时候提到那个台湾的李登辉先生哈，他本人是在长老教会聚会，在他选举的时候呢，根据新闻报道，每到星期天呢，他那个教会就出现了不少国民党的高官，还有一些政治人物，都通称为教友哈，一下子教会变成非常热闹。等到选举一过，这些教友通通都不见了。我们再往下看，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个地方讲到说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一样我们有一个指望，就是呢，除了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他不但看顾我们走世上的日子，我们将来也会在空中与他相遇，他会在永恒的国度里与他同在，这是一个主的应许。那每一个信主的人呢，过程都不太一样信主之后呢，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也都不太一样。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他一个计划，但是我们要记住，那个是他定下的计划，不是我们自己定的计划。我们需要配合他的计划，事情才会一样一样的完成。过去几年我出去宣教的时候呢，与很多年轻的学生分享，那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有两个，一个就是苦难说基督徒为什么还会有苦难，另外一个呢，就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神究竟要我这个基督徒在世上做些什么事情。这个两个都是大问题，我们今天不谈苦难，但是我想谈一谈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通常我们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个是我现在日子过得还不错，平安无事，但是很平淡，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事。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请你赶快来教会服事，神的家里不怕没事做，只怕没做事的人。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现在面临生活上工作上有一些挑战，日子过得很混乱，那不知道神的带领在哪里。这个时候我建议呢，你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是不是经常读经祷告亲近神，我有没有将我自己的现况呢跟我的另一半分享。那或许教会里头团契里头呢，有一些属灵的长辈能够谈一谈，给我一些指引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或许就神就是借着我们身旁的一些基督徒 来帮助我们。那第三种情况呢，也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现在个人面临一个很重大的抉择，不敢一个人做决定，但是我又不得不做决定。那而且往往是呢，其实我自己心里已经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但是心里总觉得有些毛毛的，不太放心。所以呢，我看看神的旨意究竟在哪里。希伯来书这边讲到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口口声声的说信靠神，所以信神之后呢，还要靠神，靠神过日子。人问我们说你是不是基督徒，说是，那你相信什么？信耶稣。那你靠什么？靠我自己。那也就是说，信了神之后呢，我们并没有完全靠神，那没有完全的仰望交托给神，好像对神不太放心，对神说咱们就是大事靠您，小事就靠我自己。有些自由派的基督徒呢，他们除了星期天上教堂之外，他们平常的日子呢，跟一般世俗的人没什么两样。买房子要看风水，有事就测个字算个命，那有空呢还跟别人讨价一下什么气功啊能量的事情。那小孩子取名也要算算那个名字的那个笔画顺序。我个人是不相信那一套的哈，但是就是好奇哈，我就把自己名字笔画顺序算了一算，算出来是34画。那黄历翻一翻，一翻开来说，雨夜之花，外祥内苦，不如改名。那我不信，当然我就没改名了。那我只确定了一点，就是我老爸当年替我取名字的时候呢，肯定没有算过笔画。那言归正传，我们看圣经上的例子，当一个人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的时候，神是如何带领他的。在旧约时代呢，有一个叫士师的年代，这个犹太人当中没有王，没有国王，但是有一些类似族长的领袖呢，他带领以色列人百姓的生活。那神有时候也把一些重要的任务呢托付给他们，那这些人就被称为士师。话说当年犹太人呢，常常被有一族群的人叫米甸人来欺负，他们生产的粮食都被这些米甸人抢夺一空。由于他们人多势众呢，犹太人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犹太的年轻人叫做基甸，他在他父亲的那个麦子场上打麦子。那耶和华就派的使者告诉他说，要他带领犹太人去打米甸人。那基甸就不太敢相信呢，他要求神的使者给他一些证据，证明他们真的是神派来的使者。这也对，他于是回家去呢，就准备了一些供物，牛羊啊什么的放在桌上。然后这个使者把他手杖一挥，这些这个供物一下都被火烧尽了，这个使者也不见了。基甸想，哇，这回是遇见神了，但是惨了，大概自己快没命了。不过神就告诉他说，你不用怕，你死不了，我来找你是有目的的。那于是基甸在那边就替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叫做耶和华沙龙，沙龙就是小龙，就是耶和华是平安的意思，这个是基甸认识神的第一步。那之后呢，神对基甸说，你父亲是拜偶像的，你去把你父亲替巴利族的那个坛给拆了，把偶像砍了当柴烧，再把你父亲的牛拿来献祭给耶和华。基甸说实在，他没胆量在白天做这个事情，他就趁着月黑风高的时候呢，自己去把这个事情给干了。但是呢，你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的那些族人呢，两三下就查出这个是基甸干的事，就找到基甸他爹，要他把人交出来抓去给毙了。那基甸他爹当然要保护他自己的儿子了，所以他说，你们替巴利要讨公道，如果巴利真的有办法的话，让巴利他自己讨回公道。那些族人呢，说不过基甸他爹，所以就只好算了。但是他们替基甸取了个名字，叫做耶路巴利。耶路巴利的意思就是与巴利争论的人，这个是神带领基甸的第二步，他开始让他感受到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接下来呢，神要基甸带领族人上战场，那去对付那些米甸人。这个对神来说是小事一桩，但是对基甸来说呢，这是生命攸关的事情。所以他是接受呢，还是不接受呢？但是说实在，人实在没有什么权利跟神讨价还价的，所以呢，怎么办？那就再求个印证嘛。于是呢，他拿了一块羊毛放在外头过夜。他说，如果这个真的是您的旨意的话，你就让这个羊毛是湿的，整片田地都是干的。第二天早晨起来，羊毛一拧，哦，有水，表示呢， 这个神是真的应许他这件事情，所以就这么去行吧。但是呢，基甸还是不太放心，说那神你不要生气，你再给我个印证，这回反过来，我还是把羊毛放在外头，如果呢整片田地都是湿的，羊毛是干的话呢，那我就放心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看一下，整片田地真的湿的，羊毛怎么样拧不出水，是干的。所以经过两个回合的印证呢，他就相信说这个真的是神的旨意，他当然就接受神的任务。那后来呢，神还是一步步带领他如何挑选士兵，以寡击众，最后他是以300人的士兵去打败米甸人的万人的大军。这个基甸的故事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是如何一步步带领基甸，先认识耶和华，从小事呢增加他对神的信心。当基甸面临重大决定的时候呢，他因为已经先前跟神有建立起一个关系，所以呢他可以大胆的求印证两次，然后神也很信实的应许了基甸。我们开始认识神之后呢，借着读经祷告就与神亲近，从小事开始学习如何的依靠神与主同行，遇到大事的时候就像基甸一样，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跟神求个印证。那如果神回应的话呢，你就不要开玩笑，这个要顺服他的带领，就像有一首诗歌讲的信靠顺服，我们先信再靠，然后要顺服。那我还想再提一点，就是说神对每一个人带领都不一样，所以基甸印证的方式呢只适用于基甸，我们不能一样画葫芦，我们不用在家里准备一块羊毛。当初我们邀请这个黄牧师来我们教会牧会的时候呢，显然神在他跟师母当中呢也有些感动，当我们三顾茅庐之后去请他了之后，他们开始考虑。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黄牧师在电话里头跟我讲说，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所以他也要求个印证。但是呢他不会像这个基甸一样放块羊毛在外面那他会从各样主观和客观的事情上面呢，环境上呢，祷告求神的带领。如果若歌教会那边的各样事情的那个服事都有妥善的安排，然后他各项搬迁的事情都没有什么阻拦的话呢，他相信这应该就是神的带领。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印证没有说出来但是后来那个事情就果然就很出奇的顺利，他们才来亚特兰大第二次呢，就顺便去看了一下房子那一看呢就很符合他们的心意，那个师母先去看了打了一个9分那后来黄牧师又去看了给了个9.5分那个再过 没过多久呢房子就买了你想房子都买了，人到这边不就迟早的事了吗所以牧师心里想那个男主呢就一直就没有出现他我想现在想起来他自己可能也不太敢相信牧师这一招跟基甸不同我们可以学起来。基甸他是求肯定的印证，如果神开路他就向前行，牧师他求的是一个反面的印证，如果神不关门的话呢，他就勇敢的向前行来到我们北堂服事。其实呢神对我们世人的启示呢，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呢都写在圣经上，我们熟读圣经呢自然就容易把握这些生活上的原则。神的旨意是针对神的计划，求神旨意呢是想知道说神对我有怎么样一个安排，神要我在他的计划当中呢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求神的旨意呢不是我自己心里有一个不踏实的计划然后呢请神来背书，如果神不反对的话呢我就这么去干了假设有个体重超标的人，他心里想说我今天突然想吃甜点想到城里有个糕饼店有个蛋糕又甜又油但是很想吃，所以他跟神说如果我开车去城里这个找到停车位的话就表示是你的旨意让我能够买到这个蛋糕所以他就开车到城里去，到了那边店门口没有车位，就不死心开车再绕一圈还是没有，神的旨意怎么还没有显明呢，不管再绕一圈看一看，所以他就花半个小时总共绕了7圈总算找到一个停车位，然后感谢主耶利哥的城墙终于倒了，所以神的旨意让我这个体重超标人可以吃到这个蛋糕了中国有句话说呢，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呢不可为，不是我说是你们说的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的确是不容易， 但是我们可以从信、靠、顺服这三样做起。如果是神的计划，他的旨意必定会在我们当中成就。好，我们回到希伯来书上面，最后这一段讲到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我们服侍，我们不是只这个地方讲到行善呢，不是只是说有些好的行为，这个地方的行善呢，包括我们在教会里头服侍，做一些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教会里头有各样的服侍，刚刚我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我们教会不怕没有事做，只怕没有做事的人。我们教会里头有各式各样的基督徒，没有错，基督徒有很多种。有些人可能吃过这个日式的豚骨拉面哈，我们看一看哈，这个手工拉面要煮得恰到好处，这是第一步。然后呢，它这个汤头呢需要经过慢火的熬煮、过滤，加入很多香料，然后一些独门的配方。啊，做成汤头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碗里有一些食材哈，这些包括什么瘦肉片啊、鱼板啊、玉米、白煮蛋、豆芽、海带芽，还有一些葱花，啊，这些食材呢，其实我们在中国超市都买得到，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但是呢，我们经过厨师精心的挑选，按照一定的顺序摆到碗里的时候，就成了一碗垂涎三尺的这个豚骨拉面。这些食材在碗里的，就像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头一样，我们教会里头有各样各式的基督徒，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神呼召、被谁选召，有神的美意在当中。大家一起在教会里头服侍呢，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呢，我们都可以替神做一些事情。这一季的我们的主题叫做为教会复兴祷告，但是要先有复兴的个人，才有复兴的教会。如果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能够从自己的服事开始做起的话，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我想给主做总应该比给人做的好一些吧。啊，那我们今天就给自己一个挑战，让我们反过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今天在教会里头服事的态度呢，如果拿到外面公司里头去的时候，我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考绩？我的老板是不是还愿意我在这个公司继续工作？那如果我们答案是肯定的话呢，我们就好好保持；如果我们答案是否定的话呢，那我们就要赶快跟神祷告，求神赐更多的力量和心智，让我们能够更认真的服侍。时间不多哈，所以我必须讲到结论。我们今天提到几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信，能够以诚心和信心与主同在；第二个我们讲到望，靠坚守指望与主同行；第三个我们讲到爱，借着爱心行善与主同工。基督徒整个人生呢，是一个认识神的过程，而且认识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要与神同行。我经常在追思礼拜哈，被安排到读经，所以这个23篇呢，我可能比其他诗篇都更熟悉，这是大卫的诗。这个23篇前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大卫在开始认识神的阶段，神对他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他讲到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了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他一共又用了5个你字来形容他跟神的关系，这就表示大卫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如果能够与神同行，我们像大卫一样，那是何等福分的一个人。我刚刚也提到，上个月我们去欧洲短宣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我们到了德国哈，那就会看到一些这个德文，那这个字呢，在很多地方都看得见 ，Ausgang， 也许有人认得，啊，那后来我顺道经过了法国，这个字，念 Sati， 啊，这个也许有人认得哈，我把英文打出来。大家就知道了，叫做 exit 啊，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公共场合 都会有这个字，因为是要逃生的关系。那我们教会也不例外，后面的门 两侧都有写的 exit。 我们在世上呢，不论我们到哪里去，不论我们打算待多久，我们最后总会有某一个出口走出去。我们要珍惜我们的人生，与神同行，荣神一人。那在世上呢，神会给我们一些当得的福分，但是呢，这些当得福分我们也不必过分的斤斤计较。就是因为呢，我们的人生就有点像在搭公车一样，大家挤来挤去抢位置，但是呢，迟早我们都会要下车的。对基督徒而言呢，只有一个地方是不需要出口，不需要 exit， 那个就是天上的至圣所，将来我们与神同在的地方，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真正永远的归宿。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您，感谢您赐下您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与神同行，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求主真的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尽情的奔跑眼前的路程，向前行。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让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神的路，我们唱两遍，请大家起立。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
请坐。
在这里我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呢？ OK， 有陈月英，请 OK 在我们这边欢迎，欢迎你们。 OK， 好，请坐。还有没有 OK？如果没有拍到照片的，我们 也希望在这里能够欢迎你。所以先从我们的大家的左手边开始，在这一排有没有新来的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哦，有。请问叫什么名字？ OK， 好，欢迎你，欢迎你。好，在左边中间这一排有没有？哦，这边还有 ，OK， 好。请问叫什么名字 ？OK， 好，欢迎你，欢迎你。OK， 中间啊，左手边中间没有 ，OK， 好，在各位的右手边中间有没有？没有看到啊 ，OK， 在大家的最右手边这边有没有？哎，哦 ，OK，OK，All right，Yeah，Work。哦、welcome. 他名字叫 Joe， 是那个今天受洗的 Sophia 的先生啊，欢迎他。他有没有漏掉的 ？OK， 我看那个 Michelle， 你在后面有纸，是不是有新来的？OK， 有个小朋友啊，甚至几个月大的，他应该是第一次来到教，四个月大了，第一次来到教会，我们也欢迎你。是卢景跟欢欢的小孩，小名应该叫 Luna， 对不对 ？Luna， 小名叫月亮，欢迎他。OK， 请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待会结束的时候能够在钢琴旁边，我们会有那个新人接待，能够向你介绍我们教会。好，现在有几个事情要向大家报告。第一个事情呢，就是在那个。感恩节的期间，将会有一些学生学者会在我们的各个团契可以一同聚餐，所以请大家如果团契有这样的意愿，能够接待这些学生学者到你们团契聚餐的话，请在11月21日之前注册，也可以跟那个江福领执事报名。这个是在周报上面的第三项。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周报的第六项。儿童事工特别的请我们在这里报告，如果你愿意参加这个 Samaritan Purse 的圣诞鞋盒的礼物的捐赠的服务的话，请在礼拜天，下个礼拜天11月23号之前把那个鞋盒带到我们教会。这不是只是给儿童而已，如果你是没有儿童，你们家也可以去弄一个鞋盒交给那个儿童施工，让他送到世界各地。如果你需要鞋盒子的话，在那个儿童那边你可以拿到那个盒子啊，你可以用那个盒子来放那个礼物进去啊。维明还有事情吗？圣经 OK， 现在那个请黄牧师跟纪祥长老，我们现在是要把那个受洗证书跟那个圣经跟那个礼物交给今天的受洗的六位姐妹。先生啊，大卫如果想跟那个受洗的姐妹们能够拍个照片的话，可以来到前面。但是现在聚会要结束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默祷，之后我们带回去上主学，大家请默祷散会。